们就开始啊，这个是上个星期的内容啊，上个星期是三到五节十四章最后一章啊，我们念一下啊，他说那日耶和华必出去以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跑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好，但这个是上次我们说它是延续啊，就是说到上帝的祝福，就是最终啊，这个天国完美的一个天国的降临之前啊，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了啊，上帝还是会考验啊，特别是他的教会啊，我已经重复很多次啊，希望你们还是可以记得，就是这是上帝的世界，所以发生在上帝的世界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不会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啊。我们不要一个分开的观念，认为啊，好像哎，教会没事了，这只是世界的事情，我们不要管它，这个不是世界的事，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不是只是占据教会，上帝是占据全宇宙万有，因为这是他的世界，所以，就算发生在可能。发生在国家跟国家啊，你说我们是住在欧洲，我们没有住在中国，我们没有住在美国啊，他们吵起来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就看热闹就是了啊，还是说什么台湾跟中国紧张啊，我们也不在那里啊，我们有朋友啊，我们只是关心一下就好，反正我们的生活一样，那我们照样啊，好像我们可以保留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我们就觉得很高兴了，但这个观念是逃避的观念啊！当然我没有说你要去参与什么，我只是说我们要明白这是上帝的世界，所以一切发生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是上帝的作为或是上帝管理的事，连圣经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啊！我上两三个礼拜前有说了啊，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啊，你打开这个报纸啊，打开电视，打开网页，你都看到很多的新闻 ，OK， 不要把它好像在一个窗内跟窗外的关系啊，我只是看啊，我看老虎，我看狮子啊，我看这个北极熊啊。好像我站在外里面啊，我在教会嘛啊，我们没事啊，我们是看世界啊，看热闹，这上帝也在外面，因为都是他的啊。好了，如果我们需要，我不是说你去很关心啊，我意思说你明白这些就是各样啊，就是动荡的事情之后，你要知道他的目的呢。是为了教会，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反省啊。虽然他不一定直接打击教会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啊最终啊把天国带到地上之前呢，圣经就一再的强调说，世界会有各样的苦难因为目的是在教会啊，就算是发生在远处的。其实也是在，是为了他，不是为了那些，没有救恩啊，也不愿意蒙恩的人啊，因为那些人再怎么样，最后的结局也是灭亡啊。但是上帝主要是要就是引领那些有恩典的人悔改，那这就是他保留这个世界到今天为止的目的啊，因为我们还在这个鸟巢里面啊，我们还不能飞啊，他如果太快把它 把这鸟巢踢翻了，我们都全部掉下去了。啊，他都等我们这些懒惰的信徒啊学飞，啊，最后他一定不会就是保留一个充满着人罪性堕落后的世界，因为这跟神的完美是相冲突的，是吧？只是我们有时在鸟巢住久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一只不会飞的鸟啊，我们越来越像一只鸡了，啊，越吃越重了，就在那鸟巢走来走去啊。我忘记其实我们是飞的，我们不在里面啊。我不是说我们会飞啊，我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个地上啊，就是赚一份薪水啊，就是还自得其乐啊，就可以偶尔去旅行一下，吃点好东西啊。当然应该感恩的是没有错啊，但也知道这不是上帝本来造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可以反映那个属天的荣耀的一个受造物来的。你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呢，自从亚当之后已经被关闭了，那个功能就是我们走到哪里就像神一样，万物都看到你好像看到神一样，这就是上帝造我们的嘛。他还不是造我们在地上就打份工啊，点钱啊，有时讨一点税很高兴啊，就觉得这绝对也不是连生病怕的要死，连苟且偷生啊，只要能够多活一下不择手段这样啊，觉得啊人生就是这回事啊，这些都是你可以说佛家哈、道家这种哲学思想啊，他们一个很有限、很消极的一种人生观啊。啊，圣经给我们人生观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造物主是超越的啊，我们不是从石头跑出来的啊。OK， 所以说回来就是说，既然上帝是参与一切。所以这个世界的确啊，我们知道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啊，其实最终是使到教会要反省啊，特别是今天啊疫情的事情发生啊，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你说三个月过去没事了，就大家可能也就忘了啊。如果一拖拖一年，一拖拖五年啊，我们不可能还有人还在说。啊，感谢主啊，这个我们教会还很好啊，我们没有人啊感染，我们可以继续聚会什么什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我想没有人迟钝到这样啊，对吧？有的人很早就反省了啊，连他是在等候很多其他人的反省啊，但是一定是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反省，也没有悔改，所以就一直拖了。啊，一直拖啊，拖到哪一天上帝说好了啊，我的教会洗干净了啊，连他就让这个事情过去了啊，就是他愿意在施恩典了啊。所以这里就先是在主前哈，就是至少500年左右了啊，他就开始啊，就是安慰那些当时的就回归的人。可能回归的人就希望说回来了就安定了，回来了就是天堂了啊。但其实先知说的确你们有信心回来啊，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你们也必定会领受比那些不回来的人更多，但不要就认为苦难已经完全结束了，是因为我们等的绝对不是现在这件事情，现在这个事情其实还是不值得我们完全去投靠去快乐嘛啊，就是回归之后其实是一个伟大的事啊，但是回归之后没有那么完美啊。那如果人生就是只是追求回归，其实还是很蛮失望的，对吧？啊，你说我们做基督徒，通常的基督徒也有这种观念啊。你说我做基督徒，我们劝人信耶稣啊，劝家人信耶稣，因为我们其实都好像只到那一点，就是说啊，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了，你就上天堂啊。你好像就把那个作为他最后要做的事，只要他做到了，就完了，全部事情就完成了，是吧？我们的目标只在那里。 多数人只要他一听你的话，他去节制去信耶稣，他都多数都失望的，因为说哦，就这回事啊，你们基督徒叫我信耶稣啊，说多好到多好多好啊，也不错了啊，可能比之前啊多了一些规矩，吃饭要祷告，礼拜天要上教堂啊，有时牧师啊跟我们要钱啊，要奉献啊什么啊，不过有生病什么，很多人来找我了啊一什么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送鸡汤，送补品给我啊，这生日很多人跟我庆祝，所谓弟兄姐妹啊，在国内只有是一个，就是家里只有一个人啊，就是一个孩子嘛，突然间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哇，觉得这个感觉还不一样，但就这回事。什么都还有啊，问题还在啊，孩子不读书的还是不读书啊，不听话的还是不听话，自己血压高啊更高啊，这个血糖高也更高，好像稍微好一点，但是不够好，是吧？连我们也没有再跟他们说什么了，我们就说继续祷告啦啊，依靠主啦啊，如果主愿意啊，你就会好啊。这些话一讲下去，他们就根本就觉得你是佛教啊。就是看命运啊。其实你读圣经呢，圣经从来都没有说是现在啊，对吧？就是我们信主耶稣，我们的节制重生那一天呢，是一个开始嘛，但绝对不可能是现在。如果现在全地球最好住的地方，你说是欧洲啊，或是美国的一些地方啊，或是总之一些比较安逸的地方啊，你说瑞士啊，什么意大利啊。OK， 在印度的人可能很羡慕了啊，好像现在水深火热了啊，看到你们瑞士人啊还可以去餐馆啊，去现在瑞士餐馆开了，可能意大利也开了啊，还可以啊戴着墨镜啊打着一个小雨伞啊，坐在河边啊吃早餐啊，你把这个照片呢送到印度去啊，他们现在在忙着火葬啊，当然他觉得你住在天堂啊。是吧？但我们在欧洲的人，我问你是天堂吗？你说不是，是吧？因为在这个很清闲的一个外表里头，充满着各样的征战，是吧？有人要害你啊，你要担心各样各样的事情啊，你有各样各样的需要，所以它不是天堂，所以你就明白，上帝说。哇，我救你们，让你们回来，但是我并不是只是预备这一个地方给你们啊，这个地方远远不如我的心意啊。你们回来会继续受考验，你们回来会继续被磨练，因为它是兼顾了你啊，更相信那个完美的领导。OK， 所以这个经文就说，当我们在地上啊，当然上帝是特别。看顾他教会了啊，他让苦难临到周围，那他会眷顾那些属他的人，但是他主要的目的到最后，他要回来亲自拯救啊，就是把我们这些就是被分散的人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与世界的人一起受苦的 ，OK， 他回来的时候要把这些就是不同地方的人收集起来。所以他的经文就形容好像一个将军啊，他来到一个战场啊，他要观察啊敌人的状况，他就爬到最高的地方看啊，看那个地方。所以他说，上帝的脚踏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是比圣殿山还高了啊。他通常这是旧约了啊，就是通常会说这个锡安。周围有很多山呢 通常就是说这些周围的山呢是用来预表世界，预表敌人啊。你说啊，橄榄山不是好的吗？哇，也没有好坏啊，是山来的啊。但是用比喻呢，如果说西安跟其他的周围的山啊，大卫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你认为大卫是不是去到中国的泰山 去到这个珠穆朗玛峰去说这句话，当然不是了。大卫这样讲，就是他站在西安讲嘛，他站在西安，他看周围的山都比他高啊，对吧？人家说我向山举目冲帮助冲锋，意思说那个山其实是指到敌人啊。他说其他人都比我高啊，其他山都比西安高。OK， 世界的力量看来是比教会还大 ，OK。那大卫就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他说 我管着其他的山，是吧？山可以挪开，山可以摇动，所以这里就说到耶和华的脚要踏在锡安上，这可以说是这个是世界啊的力量，虽然是很靠近教会而且威胁的教会，但是耶和华的脚踏在上面的时候他就分开了啊。所以这些阻拦人来到神面前的这些山啊，这些你可以说世界的这种追求观念各样各样了啊，它被分开，分开了，就让人看到耶路撒冷啊。本来耶路撒冷躲在中间看不见的啊，现在分开就远处就看到了啊。连看到上礼拜我说是两个目的啊，一个是让人可以自由的寻求上帝的恩惠。但是也让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呢跑出去了。那因为这里就说他们要逃跑，好像乌西亚年间的那个大地震。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今天呢有各式各样的人，上帝还是容忍把他们放在教会的当中磨练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可以就是时间到啊，可以按他的心意可以改变。但是时间到也有一些人是始终我们说是没有真信心的，假冒为善的。所以当上帝真的是降临的那一刻呢，他们不像别人啊，但别人也会害怕，因为这神圣的神来临，我们的罪性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了。但是你不会跑的嘛，对不对？因为这是唯一的希望啊！你还跑，你跑去哪里？但是有人会真的跑啊！你说荒谬是啊，有人想要躲避神，这个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神怎么躲呢？他无所不在啊！你能够躲他吗？不能躲，是吗？所以意思说，有一种想要躲避神、想要逃避审判的想法，其实就证明了。就是这个人呢，他没有完全真正的投靠上帝，或是他也没有完全真正认识上帝啊。他啊，抱歉一下，他应该在上帝还没有降临之前啊，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全能以致他常常可以就是在没有看到神的威严之前就常悔改如果平常都不当一件事表面做什么悔改的事OK， 好了，等上帝真的降临了，你就会想说哎呦不好意思让他看到这些东西你就想要一个很自然的做法，就是像亚当就想要拿叶子把自己遮盖起来。其实这种的动作呢是反映出平常其实平常上帝也看到我们的，只是我们的假冒为善呢就以为我们还可以撑得住了他末日的降临呢不是那时候他才来，也不是那时候他才知道，他早就知道，他天天也看见，你怎么做怎么想他也看见，只是那一天他的降临其实更多是象征他的审判或是他的慈爱很具体的领到了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平常在教会唱诗赞美神，奉献侍奉神，到耶稣回来的时候你却跑掉，你不是觉得很好笑吗？你在教会都是耶稣我爱你什么歌都可以唱是吗？热心侍奉传福音，是那个主角回来，就是耶稣真的你所歌颂的这位耶稣回来的时候你却溜了，这不证明是假冒伪善吗？那我不是说有人是谁是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坦白说 亚当第一个动作就是躲，我们也是躲的，所以我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靠自己可以站得住的，所以我们需要苦难。因为苦难呢，在地上它就有一种象征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常常会在生活当中把一些局部的苦难给我们，其实我们常说是考我们的信心嘛，对不对？就考我们对上帝慈爱的信心。因为其实这个苦难就是让我们预备我们将来如果面对全然公义圣洁的上帝在眼前的时候，你能不能有信心相信他是爱你，而不是要要刑罚你，他是你的天父而不是你的审判官，是同样的观念。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苦难我们就躲，我们就用人的方法去拒绝，我们就去就是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打电话叫朋友帮忙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庙堂都去试一下，总之我就想解决我的问题就总之什么医生中医西医什么古里古怪的医生都去试一下。我发现瑞士的医生很多的很多法国禁止的那种古怪医生呢都会在日内瓦在那里找得到的有的叫你去喝一种水什么一次5000块钱还蛮多人去的那我想这些也快绝望了就我有个同事是这样他走遍这里法国的医生都没有方法医他，他竟然到日内瓦有一种医生是这样医他的Anyway 这可能是瑞士的政治他可以赚钱不过无论怎么样就是说人如果基督徒不信了不说了，基督徒如果想尽办法每次在苦难的面前呢，不是祷告是找人帮忙 去找方法解决的话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你要找谁？我想问你，就是当这个审判官，因为他是同一个性质，就是也是好像苦难这样 OK 一个极大的光芒千千万万的天使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找谁？你打电话找谁？你说找牧师，反正牧师都把我躲到哪里去了电话也不听了，就你要找谁？没有办法找，谁能救你脱离上帝？也没有，对吧？所以很多人会跌倒的，如果上帝没有在现在的时候磨练我们只是我很惋惜，就常劝大家，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这样子分裂的就是这是世界，这是教会这是我的世界的事情这是我教会的事情。你要明白全部都是预备你迎接神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藐视那些受苦的信徒，也不应该去拒绝那些受苦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上帝预备他们比我们预备我们更多。如果上帝真的要毁掉我们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说很难吗？不用搞他一下就你说也不用什么什么苦难就消失就消失了，走就走了。他让他们受苦受考验让他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其实不是只是所谓短暂的目的是上帝预备他们在他降临的日子这些人的心被训练了被考验了站得住，而不像这里就是往这个亚萨就是对比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最应该在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当然这也可能不是真的地点就是神的教会，你竟然跑到亚萨你做什么？想要去吃披萨吧在亚萨有点像披萨，你要做什么跑到那里去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怕想要躲避，但这个想法是荒谬的，因为不可能躲避，没有机会再躲避，好吧？好了包括我们可以珍惜上帝在我们教会特别是在我们个人这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来你要明白你回想你的生命这么多年，你说我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困难神不爱我你看别人都高高兴兴的，你不要管这个，因为再怎么样都是在一个 我们都在同一个垃圾缸里面捡东西，他捡到一个苹果没有烂完的，你捡到一个剩下一点点的小小块的面包，有区别吗？跟外面有区别没？哎，里面是有区别的，跟外面是没有区别。唯一就是考验我们而已啊，在地上的苦难，比跟将来的荣耀是完全不足以比较的，啊，只证明了神更爱你，因为他要预备你的信心，好吗？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他上礼拜我讲这里，这个是他形容啊，就是那个将要来的这种的超，他用超自然的方法来讲啊，就是不能够想象的啊，这种混乱啊，世界的混乱。他说第六节，他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啊。前面这段话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就不做了啊，我就接下去说什么叫没有光或是三光必退缩啊。中文就翻得太过文雅，不知道说什么。我放英文字啊，如果你们懂英文的，你读一下。他就说okay, any shall come to pass in that day, okay, 这第一句话就是那日了啊。你后面他说 that the light shall not be clear nor dark, 英文比较直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日子会来到，就是呢白天不是白天，晚上不是晚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想一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说没问题，反正我白天晚上都一样过啊，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有人是日夜颠倒了啊，他就觉得这经文根本没讲过，他当然不是在跟你讲白天晚上啊，就是说一切你认为是有规律的东西啊，它都模糊了。OK。现在是白天晚上啊，我们都习惯了，我们每个人都睡觉，等到一个冬点我们会醒过来，我们看到太阳升起啊，大地亮了，连到了傍晚它又下山，天地又暗了。其实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身体是按着这个方式的嘛，有它的一些自然的一个运作。就是睡觉新陈代谢等等等等啊。好了，这个我们人类一直以来都这样子生活，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是自然，但是其实是上帝他一直用这个就是日夜的这个更换来证明他还在管理这个世界啊。这是上帝在旧约在洪水之后他说的话来了。他说你们看不见我的手 ，OK， 你们没有再看到洪水这样大的审判，但你们不要忘记我还是上帝。所以上帝说你看吧，你看天啊，你看到太阳还仍旧在就是运作啊，月亮在运作，星星在运作，你们要知道我耶和华纪念我的约，意思说耶和华他怜悯世界，他不审判直到那个日子。所以那个约其实不是在告诉人说你们吃喝快乐吧，总之我现在不管你们了，不是啊，他只是在用一个有形象的东西来提醒我们上帝还在管理世界，他没有离开。所以你今天我们每个人打开窗看到外面，我想我这里是大太阳，我相信你们可能也是啊， OK，你感觉什么？你可能觉得今天大太阳啊，不只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你看到这样的太阳，看到一个终点是对的，你说我不应该为这什么什么事而失去信心，因为上帝又证明一次他在。今天他是 boss 啊，今天他是老板，他在管啊，他一切他在管理，所以我可以像往常一样放心。来依靠他，是吧？当然下雨天也是太阳也在啊，不是说下雨天就上帝不管啊。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有一个时候呢会很混乱啊，这个先知说的就是你好像分不清白天跟晚上啊，意思说一切向来我们觉得很稳定的东西好像不再稳定了你做的的这个劳碌 好像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成果啊，许多事情变化了。所以上帝说，在这一种时刻啊，上帝要我们坚忍啊，继续的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好，那这个光可以形容很多东西啊，不一定只是我们。你说没光，我们是开灯哦，哇！以前的人也懂啊，可以点火，可以点灯。我想他们应该不是在讲那个光本身啊。OK， 所以如果你看回我们今天的局势，的确也是吧，就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好像已经都要打个问号了啊。什么叫做和平啊？其实讲来讲去就一张纸啊，就是两个国家。前一张纸啊，大家拍手拍照，你明天又撕一张纸，又拍手拍照。总之，和平是什么啊？我们想一下，对哈，你说哦，现在有疫情啊，你说啊、哦，如果大家啊觉得自己安全呢、啊，是什么啊、哦？你说就那一罐呢，小小罐的水打进去里面啊，大家称它叫疫苗啊。OK， 你说是吗？怎么知道？哦，有一张纸，证明你打过疫苗，那是证明你打过，不证明你有啊，不证明你一定。总之你可以想，哎，好像很多东西不是没有办法啊，好像有这个政治家讲话不像话的啊，就是就是乱承诺啊，也兑现了，也不关他事，不兑现了也不关他的事。就什么好像都没什么光，也没什么暗呢、啊，好像最安全的地方发生最可怕的事，很可怕的地方好像又很安全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啊，总之就是这种情况啊。上帝说，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平常可以仰望、可以依靠的东西。会让你们就是失去了啊这种的依靠啊。那时候上帝要特别是信徒啊，虽然这打击是临到全世界的啊，不只是临到教会 ,OK, 要全世界都要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但是教会呢，上帝特别提醒属他的人要依靠神，因为他还在掌权。可以吗？啊，所以你可以说这个犹太人他们之前在主后70年后被杀害，被掳走啊，连教会在初期的年代啊，300年也被杀害啊，被就是各样的这种残暴的事情啊。那其实那时候呢，他的一个比起这里说的他的那个范围小得多了啊，因为那时是针对教会而已啊，上帝是用全世界其他黑暗的这些力量来考验针对教会。但这里说的呢是全部就是不信的也将，信的也将啊，就是好像现在疫情这样，就是不是说我们跑进教会的墙里面我们就免疫啊什么，没这回事啊。也没有说只有教会的人会感染，外面的人不会，也没这回事啊。就基督教国家也重佛教国家也重，印度教国家也重，总之你什么了啊，你拜什么都一样啊，就看起来没黑没白的啊。会混乱吗？会觉得信仰没有用吗？啊，当然大家会去找医学帮忙上帝说我已经说了，这一种的苦难呢，是更靠近那个最终的，就是整体的一个更新的来临。以前的苦难其实是针对教会的，是局部的，所以那个情况就更不像耶稣要来了，对吧？就是我说以前你看那个300年的教会受苦的。其实说多数人没有苦难嘛，是教会。我们有一种观念，就常以为说哦，世界末日呢，就是大家都很舒服啊，只有教会很苦啊，耶稣就来了啊。其实你读一下启示录，启示录 他做，当然起初也不完全只是讲最后啊，他也讲到整个末期的年代了。他其实是指到说，当基督最后审判来临之前呢，是全地性的，就是全，因为不是外邦人管不了，所以上帝才管教会啊。上帝要让全世界人都认识他是上帝啊，所以是一种就是全体性的啊的混乱跟灾难。那不单是教会，只是信徒要特别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依靠他的应许啊。他的应许是第七节啊，他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啊。但这个很叫我们可以有安慰有依靠，就是说你看不到黑白，白天晚上看来一模一样。他说是耶和华知道的，耶和华知道，当然你说还有什么吗？就够了嘛。因为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在担心，就是这一点了，他知不知道，对吗？啊，你说不是，我担心的是他能不能啊，这个你也不用担心。他能不能的能力上已经证明了，因为他创造世界，我们是他造的啊。当然你的不信也是另外一件事啊，如果你相信的话，这个不需要去质疑的。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呢？其实不是说他上帝的脑筋有没有问题啊，或是眼睛有没有问题啊。这个知道呢，其实可以翻译成上帝 care 不 care， 上帝care 叫什么？上帝关心嘛。OK， 知道有很多翻译的啊，有一种翻译呢是纯粹是知识上的，有一种翻译呢是感情的，然后像圣经旧约有时会用说。亚当知道夏娃啊，知道他叫名字吗？不是，这个就是亚当啊，就是亲近夏娃啊。所以你说上帝的知道肯定不是只是一种资讯，他知道就是说上帝在乎吗？上帝的心意在里头吗？ OK， 所以那日没人管，没人知道，但耶和华他在意啊，或是在意，我不会翻了这个字啊。所以就是你可以说耶和华掌管，耶和华参与，也就够了啊。所以先知也没讲太多啊，他没有说哦，上帝啊有细节啊，义他要做什么，恶的，让我们觉得比较具体一点啊。没有，他说是，反正他的旨意是最好的，所以只要这是他的心意。这个黑暗呢、啊，是他的心意，然后我们就可以安然了啊，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上帝嘛。所以在各样的这种可能啊、危险啊、混乱的当中，我们应该就是依靠啊，就是我们从圣经，我们这些年来所知道的。这些属灵的知识，对上帝的认识，也应该就是从我们许多的经历里头去反思，去重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要每一次遇到一件事都有同样的反应啊，就啊有人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严重的啊进医院有癌症啊，也是怕成这个样子。有时是头痛、牙痛，脚痛也是怕成这样子，有时家里水管漏水也是怕成那样，就总是什么都有一个同样的反应的，这些人，当然也不是他不信啊，但就是你想一下你这么多的经历，难道没有让你可以站高一点吗？啊，为什么每一次？这有恐龙啊，跟有一只蚂蚁，你的反应是一样，怎么可能？啊，就是很多人其实没有，就是他的经历啊，没有造就他。但这个不是说你没有信心啊，我还是相信啊，这些人是有信心啊，听他们说话分享，只是他们粗心啊，很粗心大意啊。好像一些人，你我的同事啊，有时就是太依赖 他有困难他跑来啊，跟我说啊，要这个这个这个，我说啊，来我给他啊，你有一些材料啊啊发给他啊，有一些工具啊借他用啊，他就是要解决那个问题啊，他五分钟要用到啊，所以很紧张。你给他一个答案啊，给他一堆纸，他也没有看啊，就是找那个答案啊，找到了啊，东西可以用，用了啊，他就扔在一边啊，谢谢你跑了 ，OK， 你隔一段时间，又同样的问题又跑来问你了。你说那个东西还在你桌面上啊，你不是拿来用啊，就是那个哦，对对对对，那个规则呢？又同样的问题，你又说哎，东西还在你桌面上，你说哎，你瞎忙啊，你瞎紧张啊，你之前不是已经什么一次两，当然上帝是很忍耐啊，就是每次都这样子，然后我们又啊是吧，漏水啊，今天 OK 好，上帝帮你，来来哦，发烧啊啊，但是我们好像领受完就粗心大意啊，就扔了，也比如说扔了就放在一边。我们每一天来到，就是我常鼓励大家嘛，就说你们来到晚上的时候，在结束的一天之前，不要看电影啊，不要闲聊啊，不要在国内的人讲东讲西啊，再去睡，肯定做噩梦啊。总之到晚上平静下来之后，用一点时间整理一下你这一天嘛，你就把这一天想的、看的、遇到的事情，就整理一下啊。有一些要认罪的，该认罪哈，有一些你说很宝贝的啊，今天经历的很宝，把它放在一个明显的地方，整理一下啊，让你这一天可以有一个结论呢。如果耶稣今晚就来，你没有了明天，你好歹也做完功课了嘛，对吧？好像一些懒学生，假期作业啊，就到了最后一天开学才不吃不睡的去做，何苦呢？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征战啊，不是说，当然没有人可以得胜，这是靠自己是肯定，但不表示说我们就每次就是穷紧张啊，就是每次什么事都喊救命喊救命啊，拉警报了啊。OK， 我当然我们说要祷告没错啊，我就说你应该处理一下啊，许多的经历里头都有很多宝贝的东西啊。OK， 法国他们有一种传统啊，就是很多老房子嘛，就是爷爷奶奶留下来，连一代人一代人住，好像我的一个同事他的家都是拿破仑的年代盖的，这个夸张啊拿破仑啊 OK， 当然不是他的亲戚啦，他买的，但是他前面那个房东已经几代了住在那个地方了啊，后来他买下来了，人家买这个老房啊，就这个屋顶，他们屋顶放东西了，就是放那些杂物的还在那些东西，那个人也没有搬走啊，就是那些旧的衣服啊什么还在上面，哎，那他的那个花园呢，看来好像是平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呢，他有一次他在挖，不可能要种东西，他发现下面有一个库啊，有一个好像不是宝藏啊，就是以前可能是用来藏水的地方，就是可能古代的人啊，水流到那地方有一个好像池那样的一个东西，挖出来了。一个好像一个也不叫房间，但是一个空间了，那很多东西在里面啊。那如果我们很粗就举例了啊，你粗心啊，你说啊，什么都扔了，你要知道可能在那个屋顶上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我不是玩古董什么啊，我只是想说，我们是粗心啊，就是没时间什么都往上面堆啊，堆啊堆，你每次就去买新的，可能你家同样的。这个电钻有五把，同样的，是吧？你可能你的工具啊，是重复性的，为什么？懒得找啊，因为买了就乱丢，整理一下啊！我不再发挥了，我只是说，我是想到说，如果上帝讲一句话说我知道，其实就已经够了。但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慌慌张张呢？就是不是上帝不帮过，没有帮过我们，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反省，我们是很粗心的一个孩子啊。虽然我们是有信心，但是这个粗心、这个大意、这个不谨慎是我们自己的亏损来的。OK， 那它的有一个另外一个字啊，就是在创世纪 是类似的字来的，你可以说是同一个观念。就是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儿子问他说在山上有没有，就是有，不是山上，他说有没有带什么祭物上去嘛，羊啊什么的啊。然后他爸爸亚伯拉罕就说在山上耶和华必有预备。OK， 那就是名言啊，耶和华必预备啊。人其实他的意思是跟耶和华必知道所知道是一个意思来的，同样的。所以当我们说耶和华知道，他肯定不是知识上的，是说耶和华在意，耶和华关注啊。如果上帝都在意都关注了，你也不用再叫谁来关注了，你最大的啊。所以当时你看到的经文啊，就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啊，说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如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但你说是指那个山吗？不是啊，那是摩利亚山，他是在指到上帝在他的指定的时候指定的时刻必显明。在显明之前呢，我们是说耶和华有预备。所以有一个有预备呢，不像我们今天有时自己已经有二十个 backup 了，我已经给自己弄了二十个备份之后，我们还说啊耶和华有预备啊，好像你不预备我也没事啊的那种想法。OK， 亚伯拉罕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因为他的祭物就是他的孩子，就是那个会讲话的孩子，那个问他羊在哪里的那个孩子。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有办法稍微知道一点点，我看他什么代价都愿意啊，对吧？因为他可以用全世界来换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他只是知道耶和华有预备，意思说耶和华有心意，耶和华知道，但是他不懂耶和华知道，就是耶和华要预备的是什么，所以他只是相信耶和华在指定的时刻呢，他会显明他的知道。所以在山上一个人，那我们看圣经嘛，他们两个上去的时候也没有说天使在那边预备啊什么的，就只有他们嘛，从头一直到那个时刻都一直只有剩下他们两个人。什么都是亚伯拉罕自己在做啊，就筑坛把儿子绑在上面也是他在做。他说什么时候耶和华预备啊，上帝都没有出来啊，也没看，他也继续做啊，刀拿起来要杀的时候天使出现了，意思说上帝都在啊。你说哦，天使赶上了啊，在这个飞机误点啊，让他吃啊。不是啊，天使意思说上帝一直都在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的东西，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可以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一样的，我们通常我们说耶和华有预备，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就是已经就是要问的清清楚楚啊，上帝啊，你要我怎么样啊？上帝没有讲啊，去问医生，医生说有几种啦啊，你可以化疗啊，你可以电疗啊，你可以物理治疗啊，我不懂还有什么疗啊，总之你有这个疗那个疗啊，这个三个月，这个六个月啊，这个二十千，这个两万，这个五万，这个十万的，全部给你打出来了。人又拿张纸回家说耶和华有预备啊，其实你根本，当然你还是相信上帝掌管，但是我们呢都已经在手上呢要了许多许多我们可能可以所谓安心的东西。其实上帝很多时候也是可怜我们啦，如果把我们每个都放在好像亚伯拉罕的情况，我们早都死掉了，那你受得了啊？这信心根本都没办法到这个地步，我们一定会带着我们那心爱的儿子呢血液啦坐船就跑。我们哪里会像亚伯拉罕说就这样带着儿子上到山上啊，说上帝你还不跟我讲你要做什么的话，我肯定走人了啊，我不玩了。OK， 你要献你自己去献了啊！我带我儿子走就走了啊！总之你给我看你的 plan， 你的计划拿出来，我同意了，我就说耶和华有预备。上帝说你同意还需要说预备吗？不需要。所以你明白什么叫信心吗？如果我们今天呢，90%的东西上帝都放给你看了，你还要呱呱叫的话呢，你怎么站得住？ 你想的是那一天天使天君临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还不跑呢，对吧？是我们很迟才信主的人，的确没有基础，我们很容易跌倒。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许多许多的例子啊，不要懒惰，把它拿出来，每个盒子打开，有许多的答案已经重复在里面的。OK， 耶和华有预备，意思说上帝不会短缺。你各样觉得不足的东西呢，20年前、10年前、5年前，都放在那个盒子，只是你一直没有去打开。很多的经历已经充充足足、足够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我们的危险。OK， 好了，先是说这个，其实可能我们读起来没什么啊，但可能对希伯来文的人啊，他们读他们会想到那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那句话啊，所以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而且他们在圣殿山，就是刚才说的西安啊，就是耶路撒冷啊，那摩利亚山就是背后的那个山，哇，你可以说也是圣殿山啦，但是它是。因为圣殿是盖在山的中间啊，西安，但是摩利亚是它的后面啊，其实是你可以说是同一个地点了，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说这个话，应该很能够连贯啊，能够连贯，上帝是怎么样当时啊怎么样显明他的心意啊，而且每一个犹太人都是以撒的后代，如果那一天那一刀下去了。啊，连上帝说啊，不管你了，反正我在放假。啊，亚伯拉罕的祷告都是流言啊。上帝说都啊，最近呢 啊，我去开宇宙会议啊，没时间啊，有什么事情留言啊？亚伯拉罕打了一堆都是流言，连等不到了就孩子杀了。连上帝说啊，你搞什么把孩子杀了？我叫你不要杀啊。亚伯拉罕我不知道啊，杀了啊，杀了。连上帝说算了啊，我找别人啊。没有犹太人啊，犹太人是从以撒来的。每一个犹太人，或是以撒是我们在加拉太书说的啊，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怎么说呢？蒙恩的一个例子，因为以撒是应许生的嘛，连以斯玛利是血气生的，所以以斯玛利是那些有外在，就是血气啊，就是好像。我们用今天的话叫假冒伪善啊，就是没有真信心的人在教会走来走去的，这种叫以斯玛利的后代啊，他也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代，但是他们最终是被丢弃的。那些有真信心的呢，这里说是应许的后代，应许而生的后代，那其实第一个就是以撒。那以撒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100岁要生了，以斯玛利呢是撒来给亚伯拉罕出的主意生的。 OK 啊，所以你如果连贯一下，你会觉得这个话没有那么直，就是这么简单啊，就像我们然后就这样读一下，只是一个安慰。犹太人会想很多啊，他就是那句话而产生的后代来的。好了，回到这里了啊，我要结束了啊，就是他说现在，这里就说有很多的患难啊，像黑暗啊，遮掩，等一下太阳又出来啊，就好像一下有比较缓和，一下又很紧张啊，就是黑白啊，就是完全让你看不清楚，连先知说这些都在上帝的。决定了里面啊，可以吗？好像今天这样了啊，你说啊，这国家啊，疫情啊，开又关，关又开，开又关啊，你说哦，不会啦，最后一次了啊，要开啊，这个一年前都讲过了，但我也没有说完全觉得他们是白费啊，的确是需要关啊，开啊，关啊，开，是因为这个是人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了啊，这个如果我做政府。我说啊，我祷告过后啊，你们呢啊，全国就这样那样，我看我肯定我被石头打死啊！啊，总之管理这个不幸的世界， 的确就是用不信的方法了啊，所以基督徒也不用想着去从政了啊，就是你要管的是一群狼，你肯定不能用管羊的方法来管的啊，因为这些狼你不跟它锁起来，不跟它绑脚链，它连你都咬啊，啊，所以做政治的人一定要比狼还要凶啊，虽然大家都是文人啊，站在上面啊，有文有路在说话，他不是一只恐龙啊，他怎么压得住这么多残暴的这些不幸的邪恶的世界啊，我们做基督徒不需要羡慕这种东西啊。好了，不多说了，回来，所以就说我们在这种情况的反应就是不用问了啊，不用问太多啊，应该是保持啊对神的信心跟依靠啊，其实要压制啊自己过多的那种质疑，因为耶和华的知道是我们一切担心的答案，他显明就显明嘛，有时上帝跟你说多一点，他不说多一点也不表示他不做啊，所以今天将上帝定为啊一切事情的终结了啊，就是审判官啊裁判者，所以只要上帝喜悦，他要这样做那样做啊，他要对待教会这样子，对待教会那样子，他喜悦他就设定界限，让苦难不能就是超越啊，不能过界啊，他按他一切虽然没有讲，但是他的旨意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在他里头能够安静啊，能够忍耐啊，就算这是比喻了啊，就算黑云啊下雨啊，黑云遮蔽啊大地的时候啊，太阳还是在的，它在云之上啊。啊，云呢还是没有办法那么爬那么高哈 ，OK， 嗯，但这个是我们很多歌也是这样唱的，就是从圣经来的啊。不过这个观念的确是很只是一个你可以说是环境的观察，但是它很能够表达这个重点了啊，就是云呢都是低层次的东西嘛，因为云能够做到的就是黑云啊，能够做到就是它要下雨的时候它都要很低的。只是我们在地上呢，我们第一看到的是黑云，但我们就以为阳光不在，其实太阳还在，太阳在云上面，没有云可以就是消灭太阳的。只是它因为它低，所以你觉得它最大啊。有时苦难就是这样，它因为它靠近你嘛，你就觉得哇完蛋了，完蛋了，连神在都不行的了那种。上帝哪里不在？上帝还在啊，就在苦难的旁边而已嘛。啊，只是。遮蔽我们的那个乌云有时会让我们惧怕，但是信心的确可以冲破这些乌云啊，所以在下雨天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暴风雨的时候啊，你打开窗的确是没有帮助啊，你看到的就是乌云了 ,OK, 好啦，打开你的你这个卫星啊，卫星的这个摄像头啊，你绝对放心，太阳还在，就是高一点你就看到，其实太阳还在那边微笑啊。那个太阳公公还说：“哎，什么事啊？你们紧张什么？就算是地球，也不是全部地方下雨啦，紧张什么？啊，只是两片云能够遮掩我什么？我比地球还大，啊，总之，上帝有时就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个人的一个神而已，啊，这也是一个考验了 啊。好了，我完成最后一章啊，连这是就是解释一下什么叫不是白昼不是黑夜啊，刚才前面已经有讲很多次哈，啊，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局势，就是人的眼睛啊不再过，就是我们不能再靠我们的眼睛去引导我们了。啊，你没有办法再因为打开窗看到阳光啊，你就说这是白天啊。有一种日子呢，你打开了你啊，对，好像你去芬兰啊，然后反正你们也做过了，我有机会以前去开会啊什么的，就是去芬兰的这个汉森基，就是它的首都啊，那时我去是夏天了啊。对，是夏天啊，是七月份的时候，对， 就在外边吃饱饭啊，连同事就谈话讨论东西，但是还是在屋外啊，讲，然后来看表，12点半夜了，很亮啊，就是还有人走来走去哈、啊，这样，然后我就说，哎呀，表坏了，怎么可能12点？就是它是我们好像你在法国，可能是7点多8点的那种亮度嘛，那肯定是表坏了啊。你问那边，哎，几点了？当然12点了啊。我是哦，我不在，我已经在很北了嘛。那的确，你想象那边的人啊，相当明白这句话吧啊，他们在冬天呢，天天暗暗的啊，在夏天天天亮亮的啊，就要关窗关什么才可以睡的那一种。那是啊，他们不是用眼睛来算时间的了，因为他不是住在热带的人啊啊。然后你说我们马来西亚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每天啊，这天气就只有下雨跟不下雨两种而已，而且每一天都会下雨跟不下雨，每一天都会下雨。所以你看气象预报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他每天都跟你说啊，白天晴朗。啊，傍晚有阵雨啊，我都会重复啊，从小我都会讲中啊，其实我每次讲都中了，啊，因为每天都对的，很简单的，只是有时不一定下很大雨而已。啊，来到欧洲，西方就比较有变化了啊，冬天、夏天，是啊，就是我，如果你在马来西亚长大，你的确很容易啊，你就用眼睛来看就是了，啊，白天就白天啊，就总之。很能够相当准确，但是有一种日子呢，就好像你要去芬兰那里啊住上几个月，或者到北极去住上几个月，啊，那是真的是要看表，那看卫星了，啊，不能够看眼前，因为看见的东西不 make sense， 不合乎理性 ，OK。好了，这种苦难的时期啊，先知就警戒我们了哈，要忍耐啊，就是让我们依靠的不再是眼睛看的，而是上帝的应许啊，免得我们被这些就是乌云啊给覆盖了，好吗？啊，我是跟小孩讲的，但你们听如果有帮助也就听了啊，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太阳比地球还大，它不会因为下雨就不见人了啊，上帝大过一切啊，我们喊什么呢？那我们那些问题不是问题啊，好吗？啊，好了，他最后一句话是安慰我们，他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啊，就是。整天都是混乱的，就是黑白黑白黑白不分啊，亮暗亮暗不分的。他说最后到了傍晚，你说傍晚不是天黑了吗？那天是说到了晚上就亮了，所以你就明白他不是在讲我们的气候啊，他就说到整个局势来到了最后终于明朗了，就是完蛋的意思，就黑了，时候到了。他说反而呢，就是最幸福的日子临到了，就在黑暗，就是傍晚，就是快进入黑暗的时候，啊，上帝的恩惠拯救就临到了。所以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鼓励我们要忍耐啊，啊，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亮光，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在傍晚呢，在神的心意里头了啊，我们还没有来到傍晚啊，傍晚不是我们控制的啊。啊，这个时间是神的时间，但是我们相信在最糟最暗的时刻临到之前呢，光明就到了啊，所以晚上却是明亮的啊，这是一个神迹啊，也是我们的盼望啊。刚才前面说啊，就是如果天国就是这回事的话，我们大致上也没什么希望，那么 ，OK， 但是天国就不是这回事，就不是现在，也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将来。天国就一定是那个在傍晚的时刻，就是进入黑暗之前要临到的光明啊。 好了，所以我们是神的选民了啊！啊，我这句话是对我信主的人说啊，不信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啊能够得益处了啊。虽然大家都被放在同样的苦难里面 ，OK， 在最后一个时刻，这个恩典是亮光是显露在神的教会里头。那在黑暗的世界里面的人，他们就会因为抱怨，因为惧怕，他们会躲避。那就是耶和华的脚踩在山上的时候，天使天君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啊，我们说是光明啊，他们说是完蛋了啊，他们会跑，啊，没有信心。OK， 所以圣经用光明来指耶稣是，这不就是不陌生了啊，他就常用的字来的啊。啊，就是，特别是说黑暗，当然是指到罪，指到撒旦的权势等等等等啊。那总之，太阳呢，是一个有一个形体的啊，因为它用一个字，它不是说光啊，它用太阳，所以我们可以特别说它是光的载体，所以它就好像那位不可见之神的形象，所以犹太人会很多时候用太阳来指。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有肉身的上帝。OK， 所以这里可以说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好像马拉基书也是这样子讲耶稣了哈、啊，就是他要在最黑暗的日子临到之前啊，他要降临啊，他要带着他自己的圣徒啊从天下来。可以吗？啊，好了，我结束了。所以最后一句话是说，教会有大难啊，有大患难啊，但在神的手中啊，因为耶和华知道啊，并且最终他会赐下安慰啊，他自己啊把安慰带给我们，可以吗？啊，好了，我停了啊，我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年代啊，也感谢你啊，你给我们啊能够。比任何年代的人更加清楚这个撒迦利亚先知所说的话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日子还有许多的考验，但是我们明白什么是没有亮光白昼不像白昼黑夜不像黑夜的日子我们比起以前的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我们的前辈更加在一个是非不分的一个世界的里头但是我们仍然还在依靠同一位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所依靠以亚伯拉罕立约的上帝你既然在亚伯拉罕这个受考验的事上你向他来施恩但愿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祷告耶和华必有预备也成为我们每个信徒每个时代的一个信心的祷告在混乱的日子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之下主你叫我们虽然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却相信你在意却相信你知道也知道你按着你的时候为我们把预备显明出来是吧你就继续的保守我们的信心他们当中的每一位相信你都眷顾他们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考验的当中是吧你让我们可以多反省多回想把你许多宝贝的给我们的功课许多很宝贵的经历我们把它细心的整理起来叫我们回头一看我们就知道耶和华上帝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不是那位只是审判黑白罪恶的神也不只是那位冥冥中在管理一切的上帝你就是我们的父亲你就是那位爱我们也拯救我们到底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继续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下午 啊，以啊德语啊的牧师啊一起有好的敬拜。
嗯，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